圣灵用神的话语，用圣经的话语来在我们身上做工，引导我们的前途，指引我们当行的路，在我们患难的时候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帮助，给我们力量，使我们靠到他能够得胜。靠到他得胜的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不是空洞的，具体的就是靠神的话语去战胜苦难，去得胜，支取他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要真的要重视神的话语，要神的话语通过实际生活上的点点滴滴的，或者是苦难，或者是安逸享乐，大陆来说就是飓风狂风暴雨，还是香花毒雾，大陆教会的经历是狂风暴雨苦难，北美是香花毒雾，要什么有什么安逸，这都是一些苦难啊。神就要通过这一些，神的话语通过这一些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操练生命。大卫说，我受苦与我有益，有什么益？我个人的体会，我个人的经历，就经过一点点苦难，人家说，哎呀弟兄啊，为主受苦了，我最怕听这句话，我马上说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也会给我们带来益处。我体会，受苦与我有益，有什么益呢？第一点就是昨天晚上崇文弟兄所分享的，叫谦卑，像小孩子。我在青岛有一个老弟兄被逮捕进监狱了，十天坐了十天监放着，到处讲为主受苦，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给人印象这个人狂傲得不得了。因为什么？坐监十天为主受苦，受苦无疑了，不是受苦有，基督徒受苦经历是下的苦难，如果你有一点点为主受苦的经历，更使你更加谦卑，这才有益了。我呢受一点点苦，谦卑没学到底，但是我知道我不敢骄傲。为什么不敢骄傲？因为我在受苦当中有我许多的软弱，我没有时间去分享。我在受苦在监狱里我有很多的软弱，软弱到一个地步差一点背叛主，差一点放弃信仰。我说实话，我不是个常胜将军，我是从监狱里头连滚带爬出来的，差一点背叛。我说差一点，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22岁，我是个运动员，吃饭一大碗一大碗的吃，那个豆包这么大豆包一顿吃10个，然后在体育场上我是山东省代表队，就能吃能动，突然间叫我坐在监狱里头，真是坐在那里啊，盘腿坐着，当当铃一响吃饭，一天吃2顿饭，喝白水，吃那个没法吃的那个白解放，生活不用说了，这个也好，能吃就行，不敢多吃，因为吃多那个东西没法吃，吃多了点就拉肚子，一拉肚子糟，最糟糕，肚子疼，报告，干嘛？把门一拉，干什么？这个我要上厕所，憋着吧。哎，报告，憋不住了，拉肚子。真是拉裤子，几次就把你叫醒过来了，来饭来了饿得要命，吃七分饱，饱吃别拉裤子，七分饱到下午4点钟开第二顿饭，饿得整天在那里坐着，哎呀想馒头什么样，包子什么样，饺子什么样，受不了，我怎么能在这里20几岁在这里坐一辈子，你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认罪伏法，就是我错了，先能出去。神啊，你原谅我，彼得还三次不认主啊，我这个鸡毛蒜算老几啊。 我现在背叛你，我出去以后一出监狱，我马上就认罪悔改，痛哭流泪。你保险赦免我。对，就这样办。哎，这心理学学得非常好。第二天就调我出去到审讯室去过他。怎么样？你最近学习怎么样？我学习得很好，我一边往那审讯室里走，一边心里打算，我今天就要做彼得，我就坐大祭司院子里彼得，我就说心话了，我说我不信，我不参加三次全都是错了，我反三次就是反革命，我准备好了，我这样说，然后他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再哭。啊，学习怎么样？学习很好。学什么？学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论、进化论。我心里想啊，你拿去学小众说，我是就学这个的，我整天就学这个胚胎遗传，整天学进化论，整天学的这个是四年大学就是学达尔文主义，学了好几种达尔文主义，国家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进化论什么化石。他这个学小东西给我学，但是我说我学得很好，还没见山。你现在还相不相信有一位神？我准备的就是说我不信，非常奇妙，只能说神的恩典，我的软弱，神的恩典，不知道嘴不听我使唤。我的回答很简单，我还信。好，你还信有一位神？我过去信，现在信，永远信。你信完之后不怕，到现在你还信，你还没救活，我还信，别的不说了。他看我没办法啊，当然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信仰自由。但是自由不是给你的，你是犯人，你没有这个自由。那我真的不说话，你还祷告吗？你信神的，你还祷告吗？我说还祷告。你祷告什么？我说我祷告认罪，对吧？应该认罪。说说吧，你有什么罪？我说我第一对神不忠，我以前骄傲的不得了，在团契做主席的时候，哪一个弟兄姊妹？礼拜天不来聚会，不来崇拜，礼拜六晚上交通聚会不来，我气得要命。在这大学里面，从楼上礼拜天的从楼上往楼下走，下楼梯，一个姊妹从下楼往上，两个党员得跟着他。我一下我说你上哪去？他说我去上党课。什么党课？礼拜天你不做礼拜，你上党课？一把抓着走，跟我去做礼拜。哎，骄傲得不得了。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我最属灵的，但是软弱到这么个地步，火炼的试炼一来才能看出来，真爱主加爱主，你的分量有多少。所以我说我第一对神不忠心不忠，第二我骄傲，第三谁让你说这个，让你说反革命罪吗？我没有。然后啊，教育了一番，可以。从那么以后，我当时就在，他以为我是把被他吓哭了，或者是怎么样哭的？我是哭着哭什么呢？神啊，你没有丢弃我，你没有丢弃我，我走到边缘了，差一点，因为你保守我，你没有离弃我，圣灵仍然在我里面。弟兄姊妹。神要圣灵要用他的话语经过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些遭遇来操练我们，操练我们，这个是灵命的操练。我再多说一个，不是见证。你看摩西三个阶段，第一个40年在法老的王宫里面，那是他的知识的装备，拿到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学得了埃及的一切学问，大概是得了埃及的建筑学的 PhD， 文学的 PhD， 军事学的 PhD， 法学的 PhD， 他都学尽了埃及一切学问。 40岁正当壮年，胸心壮志，为民族效力。我现在大概40岁左右，30岁真是和摩西那个时候那都拿到了学位，这时候正是要为民族大发热心的时候。哎，在人看真是好用，真是用最用的时候，人家神就不用了，神就把他弄到引荐旷野去放羊40年，离开王宫到以见旷野放羊40年，这40年不是白度的。我看有的书上说，这40年摩西在以见旷野荒度了40年。我说一点也不荒度，那比王宫里40年更重要。他把王宫里面的一些知识，都在以见旷野里面放羊当中来操练融合。羊需要什么？怎么样牧养这些羊？羊的疾苦是什么？怎么样保护这些羊？怎么样喂养那些羊？怎么样体会？到他80岁的时候，神才用他。如果他没有这个前两段40年，神在第四个40年当中，他没法为神用。到了80岁的时候，神要尊重他，顾到的时候，他说：“不行不行，你找别人吧，我干不了，我干不了，我是个左口被蛇的人。”可是司提凡给他作见，他说他说话行事大有才能，可是他自己觉得我是个左口笨舌的人，去找别人吧，我另请高明，他不愿意干。最后神向他发怒，他没办法才接受的这个使命。今天弟兄姊妹，你如果在神面前要为神做这个做那个，你要好好清楚神的带领，神的带领。我们教会里有两个姊妹跟我讲，因为说要去读神学，放弃我的学位，我去读神学。我不一定对每一个人都适用，我是对那两个他的情况，我就不断地给他泼冷水。我说你不要，你不要，你去把你学位读完。我心里有感动，我根据他的情况，我再说，我根据他的情况，他的情况现在不是清楚神的呼召去读神学，他有很多其他的复杂的一些思想，他厌烦了他现在的生活，他要改变他的生活，改变他的这个处境，他去读神学。说我给他泼冷水，我说你不要，你不要，你要逃避全世界之风。我这个话当牧师和主牧师可能不同意了，我说对他们两个人来说，你不要轻易，你要在神面前再三的祷告，清清楚楚神的呼召，你再去全世界侍奉，一去不回头，一去不回头。不然的话，你今天一时的冲动去走上全世界侍奉，你受不了那种全世界侍奉神的一些苦难，你顶不住了，当逃兵更糟糕。要考虑清楚，决定的话一去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好像这一波写的是遥望着哥哥他的山巅，就是自死也绝不回头，绝不回头。民数记那里说，给摩西下结论说，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啊，这么大的民族英雄，以色列的伟大的领袖，但是他的特性，他的性格是什么？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想他的这个品格，高尚品格是从哪来的？不是从王宫里面读那些书学问来的。他的极其谦和的品格是，我想是从40年旷野牧羊生活来的。摩西还有一个最高贵的品格，是我最受感动的，就是当以色列人犯罪，神一怒之下跟摩西说，对这些悖逆的百姓，我要在顷刻之间灭绝他们，把以色列人民族全部灭绝，然后我要立你和你的后裔为大国。下边摩西的表态是我太受感动，我的名字叫摩西，是我岳父给我的名字，叫摩西。我说我别的我都不羡慕，我就羡慕摩西的这个品格， 摩西怎么回答神？摩西没有说，哎呦，感谢神啊，你立我和我的后裔为大国啊，其实另外真是好，我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的大国。摩西从来不违抗神，就这一次大胆的违抗神，不可以。他说什么？求你赦免这百姓，倘若不肯赦免，下边是出埃及记三章的里头，点点点，倘若不肯赦免，点点点点，点点点什么意思？就是说下边的话不敢说，倘若你不肯赦免，下边空了一下，然后说：“求你在你的册子上涂抹我的名。”我这句话我是最受感动的，就是他的民族从生死共患难，他这种丰富的民族的情怀，不可以让我涂抹我的民族败落，神啊，不可以这样。如果你不肯赦免的话，倘若你不肯赦免的话，求你把我的名字从你的生命册上，从册子上涂抹，我不要，我不要在我的民族之外享受任何的福分。听姊妹，你体会这个丰富的民族的情怀吗？把这句话翻译到现在来说，在北美来说，什么意思？是吗？你的救恩如果不临到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民族还是这样的下去，拒绝你。我不要这个人，但你是享受机会尝试这样的美好。你必须把这种福分和这个救恩赐给我的民族，我和我的民族是不能分开的，生死与共，祸福同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次的这个集训营非常清楚，目标中国，中华民族，我相信也包括台湾，中华民族是救恩目标。道路是什么？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路，十字架道路另一个词就是苦难的道路，十字架的苦难的道路，生命的操练，侍奉的原则，侍奉的原则。我这里跟大家提两点，很简单的快速说，一个是顺服，我们要侍奉神，要有顺服神的心，顺服要绝对的顺服，对神不打折扣的顺服，不讲理的顺服。我不去读那些读圣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说：“父啊，倘若可行，请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这里是一个绝对的顺服，顺服到什么程度？把生命都放上的份子，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种顺服。亚伯拉罕顺服，不讲理的顺服，儿子是你赐给我的，独生的儿子，唯一的儿子，你最爱的儿子以撒，点名清清楚楚的，是你给我的继承产业，是你让我把它烧了献给你，在人来看岂有此理啊！我绝后了，但我绝后了，我绝后不要紧，你的应许落空了。跟神讲理的话，太多理可讲了，但是所有的理都不能够超过神的话。顺服，毫不讲理，顺服，举起刀来就杀。就在这个时候，神才有话：“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要在这个东西身上。我现在知道， 这样很难得的一句话，我现在知道了，弟兄姊妹，当你真正的顺服神的时候，神哥，我知道你是真正爱我的。弟兄姊妹，人生许多事情都是选择，在你怎么样选择，顺服神是一种选择，不顺服神是另一种选择。我也非常认同吕牧师上午在这里谈到婚姻的问题，让我再多说几句。因为我们这里的年轻弟兄姊妹很多，有不少也还没结婚的弟兄姊妹，结了婚的也在内啊，包括年纪大的都在内。基督徒的婚姻在北美这边常常听见有人讲，哎呀，这个要求太高了。那你看我们教会里头都是阴盛阳衰，女的多男的少，这上哪去找啊？那找到一个不信主的人，我可以和他谈交朋友谈恋爱，慢慢带他信主嘛，这传福音嘛，传福音都是神所喜悦的嘛，我用这个爱情去传福音，这不也很好吗？我常说，我说神绝对不能够让他的儿女拿到他儿女的身体和爱情作为勾耳朵一个人来跟耶稣啊，神绝不会这样做的。看你怎么样选择，选择顺服神。我看见好几个姊妹，30多岁了，40岁了，50岁了，50多岁了，都要停止生育了。他问他，你有独生人子吗？我没有感觉我有独生人子。你想抱独生吗？我没有，我随时都是 available。 但是为什么你没有？神没给我预备，我只有等候顺服。把你生命都可以摆上顺服，把你的青春，把你的年华也摆上顺服，把你最好的献给什么？诗歌不是最好的献给什么？我当初从大陆临出来的时候，我还是反革命啊。工人局的那个第六处的那个处长把我叫去，当初负责逮捕我的那个处长把我叫到监狱的办公室里跟我讲：“哎呀，老底呀、啊，不叫名字，叫老底了。老底是大陆人，指老底嘛，叫老底就叫亲人的，没有叫反革命叫老底的。”哎，老弟啊，这些年也很不容易啊，对不起你啊，受不少苦啊。我说处长，26年反革命生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哎呀，往前看啊，你看刘少奇比你受的苦还大呀，啊，你看彭德怀大元帅呀、啊，元帅呀、啊、比你受的苦还多呀、啊。今天我们给你看号，给你。护照叫你出国嘛，往前看了，我说好吧，先看。回到家里来，走在路上我就想，26年，打成反革命的时候22岁，现在48岁，22岁到48岁是人生的什么黄金时代？48岁还能干什么？黄金时代，黄金的年华。忽然这首诗就来了，将你一切，将你最好的献给神。有什么比黄金年华更好更宝贵的？黄金的年华献给神了，我没有为神做什么，但是我把年华献给神了，神悦纳，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所以当我上飞机的时候，我是带着一种很强的负担。弟兄姊妹都说，严兄到美国一定要做广播，一定要自己如何如何，我到这里带着一个奇了兴奋的心情。我说我不是到美国去做美国梦，我要到美国去做广播，对大陆做广播，我要到美国去做在中国大陆所不能够做的侍奉你的工作。顺服，这里还有太多的可以说。我再花一点点时间做我太太的见证，因为这里年轻弟兄姊妹很多，吃饭的时候和几个年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从监狱里出来，什么都失掉了，破落到底了，落魄到底了。原来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从入学到毕业是第一名，从高中到大学毕业是第一名的，大学里头当红榜的， 第一个弟兄姊妹的传奇。你看我们的弟兄这个在红宝上是第一名，我的家里面父亲母亲都是医生，哥哥嫂嫂都是医生，当然四个人是党员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我做团契的主席，我下定决心不交女朋友，不谈恋爱，不谈婚姻。因为什么？我知道我自己也没有好路可走，要连累另外给人造成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从监狱出来是一落千丈。我们团契那个弹琴的司琴的那个姊妹，家里经济条件、家里的各方面情况比我好得多。这个外貌也比我好得多，不像我这么丑。弹琴，音乐天才，聪明，温柔，爱做，很多男孩子追求她，她都拒绝。我进监狱以前没和她没有任何来往，我没有任何感情。就是我一落千丈的时候，一个反革命，你知道在大陆反革命的老婆那是什么？反革命老婆呀！哎呀，诛灭九族啊，后代都没法过的日子。哎，他就选择了这个祷告，给我很大的鼓励和安慰。没有弟兄姊妹都打散了。然后有一天，他的母亲说，母亲很爱的母亲说，我礼拜天到家里去，你那时候礼拜天也没有聚会了，到他家里尝试祷告。我一进屋，他的母亲说，今天你们两个人一块到照相馆去照一个相片啊，照一天。哎，我很明白什么意思。我说他愿意吗？他母亲说，你去问他呀。哦，我就去问他了。我说徐真姊妹，这件事可非同小可了，你怎么了？我说去照相，这个说明有关系啊。那你怎么？你说什么？我说，我明确跟你说，我没有任何聘礼，我所有的就是十字架的苦难和羞辱，而且是一辈子。你考虑清楚。你猜他怎么回答的？别人以为羞辱的，我正以此为荣耀。走吧。去照了照片，那是第一张合影。到后来过了半年多，要到街道办事处去登记婚姻登记，我说反革命，她是个阔家小姐，她的父亲在香港经商。到了办事处门口，我又跟她说，我说你再考虑一下这个前途，你不想了，不考虑了，你这个人怎么弄？等了弟兄姊妹，你的选择是什么？弟兄，你选择的是外貌。我敢说，大部分弟兄选择配偶选择外貌，漂亮不漂亮，然后再看别的。外貌常常是作为男孩子的第一选择重视的。姊妹，你选择的是什么？白马王子，他的学位，他的印康，他的风度，到底选择的什么？人生都是一个选择，大事小事都看你怎么选择，顺服神，忠心于神，侍奉神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顺服，另外就是忠心，忠心到什么地步？忠心至死。我这里再多说一句，就是忠心对待神的仆人来说是太重要了，但是忠心不是忠心于我们的工作，但是忠心于工作的主。工作可以失掉，对主的忠心不失，这就叫忠心。王明道先生经常在教导我们这句话：工作可以失掉，教会礼拜堂可以关门，可以解散，书可以不出，什么东西都可以没有， 但是忠心的见证要站出来。神看我们是看我们忠心于他，而不是看我们忠心于这个工作。我们如果失掉了对神的真道的忠心，对神的忠心失掉了，去维护一个工作，那个是神所不要的，那是一个事业，做事业的人实际上那是一个维护自己的私利，自己的名誉。工作可以失掉，忠心不可失。好像乌撒把那约柜用现代的先进的方法，用个牛车来拉，那个多省事啊，先进的，用牛车来拉，这是个现代化的方法，就那个时代，这何必抬呢？用车拉多好。但是走到半路，牛失前蹄，这个约柜要倒。乌撒在旁边好心呢、啊，我相信是好心呢、啊，赶快就扶这个约柜，怕这个约柜倒，要扶住他，让他能够站立得住。当场就被击杀，死在这个车前。你怎么理解呢？怎么理解？